圣经导读新唱365，9月2日，今日读经，诗篇142至145篇，哥林多后书2章，导读。诗篇142篇是大卫被扫罗追杀而逃到一个山洞里，并在极大危险中向神所发出的求告之歌，乃 AB 次 A 交叉写作结构。首先1至2节，诗人发出哀求，向神诉说自己的苦难，对应7节的后半节，神听了诗人的哀求，并叫许多义人来帮助他。3至7节的上半节，诗人自己灵里发昏，被仇敌追赶而陷入绝境，所以向神哀求说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。诗篇143篇是大卫的7篇忏悔诗之一，6篇、32篇、38篇、51篇、102篇、130篇、143篇，他求神领他到平坦之地，乃 AB 次 B 次 A 的平行结构。1至2节对应11至12节，诗人求神按公义救赎自己，因他是神的仆人。3至6节，诗人向神发出诉苦的哀歌，因为仇敌的追赶逼迫，以至于躲在黑暗的地方，灵里发昏，心凄惨，就思想神在古时的大能作为，信心就再次的刚强起来。对应7至10节，诗人祈求神不要丢弃自己，使他能听见慈爱之言，知道正路，脱离仇敌，并指引他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他依靠神，且神是他的神，必定引导他到平坦之地。144篇，乃大卫的君王哀歌，是 ABC 次 A 次 C 次 B 封闭的交叉写作结构。1至2节对应9至10节，使人赞美称颂神的救赎和教导，他要向神唱新歌，并用琴来歌颂。3至4节，感叹神顾念只有一口气的世人，而世人算什么呢？对应12到15节，感谢神眷顾他的后代和百姓们，他相信以耶和华为神的百姓是有福的。5至8节对应11节，世人呼求神亲自介入与拯救他脱离恶人。145篇是一首离合诗，以希伯来字母为每节的开头。1至7节，诗人赞美神的大能作为，而且天天赞美神，永远赞美神的名，并传讲神过去的作为，还要一代一代的传扬下去，因为神的大恩大德让后代永远纪念和歌唱，就像我们要永远称颂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一样。8至13节，赞美的原因是因耶和华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慈爱丰富，善待万民，他彰显神国度的荣耀和威严，并执掌权柄直到万代。14至21节，诗人赞美神供养一切被造的，因为神是公义和听祷告的神，所以敬畏他的必蒙拯救保护，但是恶人却要被神弃绝。最后诗人呼吁，凡有血气的都要称颂耶和华的名。新约哥林多后书2章，使徒保罗反驳哥林多教会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他，说他改变了去哥林多的计划。 并认为他是懦夫而不敢面对指控他的人。事实上，保罗说他改变计划是给他们有机会自卑下来，以免用属灵的权柄来对付他们。接着二章一节讲到保罗取消回程中到访哥林多计划的原因，是他知道自己身为主的使徒，不想怀着愁苦到他们那里。他的快乐就是看到哥林多信徒在信仰根基上生命有进步，而不是对他们施行纪律审判，这会增加他们的愁苦。如果他们能悔改，重新爱戴他，就能与他一起分享基督里的快乐。前一封信即哥林多前书是严厉警告并呼吁教会一些人悔改，毕竟已经给过他们机会了，免得他来到而行使权柄，那就愁苦了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很深的感情，他写信的时候一直在等候提多带回结果，等候是极大的痛苦，甚至眼泪汪汪地写了这封信。最让保罗痛苦的是，哥林多有一个会员犯了乱伦的罪或背叛了他，使整个教会都愁苦难受。教会可能听到保罗下命令要以纪律处分此人，例如停止其圣餐或者开除教会会籍，并代之掳外人。但是此人受到大家指责后有了悔改之心，所以保罗就劝教会赦免他并与之和好，免得愁苦过度就自暴自弃了。那些纵容犯罪之人而拒绝保罗的，其实是在伤害自己。现在因那人悔改重新被接纳，不是叫保罗得好处，而是叫整个教会得好处。所以保罗写上一封信正是为此。此信不一定是哥林多前书，但这是对教会的考验，看看大家对基督是否顺服。教会饶恕谁，保罗也饶恕谁，不是保罗如何，而是他为基督的缘故才能饶恕。若是教会里有人已经认罪悔改了还不饶恕接纳的话，那撒旦就会通过抱怨教会太过严厉而破坏教会，并使牧者的名誉受损害，说保罗不能容人。教会出现破口，就会使撒旦诡计得逞，保罗必须要小心这一点。所以教会在处理一些人的犯罪的时候，要祈求圣灵赐下智慧把人挽回，只要此人认罪知错就放过他。不得不施行纪律，是因为有人故意犯罪，叫教会受辱或基督的真理被攻击。但是纪律的目的是挽回犯罪者，所以保罗的计划改变都是为了教会的益处着想。12-13节，保罗打发提多带着前一封信到哥林多，代替他本人去探访，但他在等候提多回来的期间实在是痛苦担心。使徒在特洛亚等待的时候，神竟打开了传福音的门，他看见提多还没有回来，心里就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担忧，更为提多的安全担心，因为提多身上带了很多捐献的钱，会不会半路上被打劫呢？教会的事压得保罗都顾不上这边的福音工作了，他就往马其顿去。虽然离开了特洛亚，但门仍然打开，只等到他回来。所以他的离开时候就像是一个被打败的人。14-16节，保罗感谢神，因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叫他愁苦，连福音工作都先放下了。虽然保罗有难处，但是为了教会 弟兄姊妹的缘故，需暂时离开福音工厂。神也怜悯牧者，圣灵如果不解决教会的后顾之忧，牧者可能就要崩溃了。因此又有人来攻击保罗，说他不依靠圣灵而依靠自己的决定，但他们忘了保罗所说的爱是最大的。保罗感谢神常在基督里带他的仆人和使徒，就如俘虏，而基督就像罗马胜利归来的将军，俘虏了保罗。但是神通过基督把魔鬼先击败了，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。保罗成了那个带锁链的俘虏，一同被放在凯旋的队伍中，走向最后的死刑台、竞技场，或者沦为奴隶。但是使徒的生命就是献给神的活祭，发出基督的香气，因他活着不再是自己，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。对于一些人是死亡的味道，就如教会里那些看那些不信者或者拉帮结派的人，他们在人的面前没有见证，活着也发出死人的气味，绊倒很多的弟兄姊妹，连世上不信的人也看不起他们。而对于为基督冒死、为教会缘故天天发愁的，像保罗这样的生命，就叫很多人得到改变。今天一些人来到教会，哪怕是教会要出大问题了，甚至举步维艰了，他们也根本不关心，还幸灾乐祸地说：“你看，我早就说过，可是他们不听呀，早该关门大吉了。”正如保罗在十七节说的，那些人拿着神的道当作得钱财名利的渠道，只是为了自己需要来教会，如果没有好处和称赞，他们会甘心委身服侍基督吗？他们贪财要名，只做消费者和雇工，只侍奉自己。这正是那些假信徒和假教师的证据。保罗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出于纯洁，是出于神对自己的呼召，不是在人前讨好人，而是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说话。应用：诗人被追杀躲到山洞里，但扫罗仍不放过他。扫罗是受膏者，为何不顺服先知而心生嫉妒，被魔鬼控制了呢？大卫是多么痛苦啊，也不敢一刀就杀了扫罗，毕竟报复不是自己的权柄，而是神的权柄。使徒看见哥林多教会有人犯罪，有人起来拉拢一批人反抗他，其实是被撒旦控制了，只想让教会被世人嘲笑，或让牧者领袖身败名裂。使徒痛苦忧愁，就放下福音工作而去处理教会的问题。当他看到那些人愿意悔改，就放过他们，免得撒旦趁机破坏教会。我们从中学到教会执行纪律处分的重要原则。教会当以真理为标准处理信徒罪恶的问题，这也是神给牧者和领袖的权柄。如果那犯罪之人拒不悔改，继续被撒旦利用和控制，施行纪律就能震慑他们。因为他们一旦被赶出教会，失去属灵的遮盖，就会被撒旦和世界折磨耻笑，肉体和内心会非常的痛苦。但是犯罪者能认识问题的严重性，教会就派人与他们沟通，他若有自责或认罪的态度，教会考察之后可以重新接纳他，这样就能进入神的家而得到属灵的保护。我们要小心撒旦的诡计，当依靠基督和他的教会即属灵的羊圈，除非撒旦打垮基督和属他的牧者，否则必不能动摇有真理和真爱的教会的根基。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撒旦，所以我们要赞美那位将圣名安置在高处的 救主基督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诗篇148篇。